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1月25号，星期六，农历10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为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注入思想和文化力量，习近平主席致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贺信，在与会嘉宾和社会各界引发热烈反响。
特别策划实干笃行固本兴新，今天播出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推进绿色转型升级，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各地重大交通工程建设加速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明天起，中东部再迎较强冷空气，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巴以临时停火协议开始生效，哈马斯与以色列分别释放部分被扣押人员。以下是详细内容。
习近平主席向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致贺信，深刻阐明了中国学研究的重要意义，表达了对各国专家学者当好融通中外文明使者的殷切期望，在与会嘉宾和社会各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不断推进世界中国学研究，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为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注入思想和文化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指出，中国学是历史中国之学，也是当代中国之学。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同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丰富发展，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现场聆听习主席的贺信，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大学中文系主任阿尤布·萨勒塔史深有感触。
如果我们要了解全亚洲文明的话，必须我们先那个了解中国文明、中国文化。我们中国朋友可以佩服他们自己的文化，因为5000年以来，中国文化和那个文明没有断掉，对人类来说，对世界和平来说有比较大的贡献。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所长沈桂龙表示，习主席在贺信中深刻阐明了中国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不同于传统的汉学，现在的世界中国学呢，既关注古代中国，也关注近当代的中国，特别是中国发展过程当中的很多热点问题，尤其是中国发展当中取得的一些成功，如何在学理上进行解释。
习近平主席指出，溯历史的源头才能理解现实的世界，寻文化的根基才能辨识当今的中国，有文明的互鉴才能实现共同的进步。罗马尼亚前总理阿德里安·讷斯塔塞，
习主席以非常简单的语言告诉人们，不要忘记文化，不要忘记历史，因为这些东西塑造了我们的身份。我认为追溯5000年的历史可以帮助中国凸显自己的特色，解释自己的哲学，以及中国在悠久历史的基础上与其他国家相处的方式。
德国汉学家、德国哥廷根大学东亚文学与文化荣休教授施寒威，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多元的民族和思想，能够应对好各种挑战，这是人类可以向中国学习的。我们都知道，现在世界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比如气候危机，我们在这方面必须与中国合作，才能克服现在所处的危险，来共同追求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指出，希望各国专家学者当融通中外文明的使者，秉持兼容并蓄、开放包容，不断推进世界中国学研究，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为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注入思想和文化力量。莱索托前首相穆凯奇·马乔罗，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贺信是为了鼓励参加大会的专家学者们对中国学进行深入的思考和讨论，因为这有助于国际上更好地理解中国的作用，也就是中国由于其经济实力不断增强而开始在国际上扮演的角色。只有了解了中国文明，我们才能去了解这种角色。
苏丹喀土穆大学中文系主任巴达伟。
作为学者能获得中国最高领导的一个支持，特别激动，也是给我们开了一个启发点，怎么更好彼此理解，怎么更好彼此交流。比如文员以后要做翻译方面的工作，把中国故事翻译阿拉伯语，把苏丹的故事翻译汉语，通过翻译我们有一个更好的理解或者正确的理解。
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林燕。
中国学包含着中国5000年历史发展的厚重的含量，以及中国当下之与世界的意义。习近平主席的贺信对我们长期从事中国文学研究教学创作者来说，是深化中国学对于中国和世界思想文化在当下和未来的一种引领性的作用。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实干笃行固本清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作为世界最大的矿产品生产国、消费国和贸易国，我国持续推动矿业绿色发展与安全治理，用科技赋能推动矿业转型升级，让矿产资源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石。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实干笃行固本兴新，今天播出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推进绿色转型升级，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当年的紫金山金矿提交的工业储量，
在近日召开的2023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的5000余人、260余家机构和企业，围绕创新驱动、促进矿业高质量发展展开热烈研讨。一家来自福建的矿业集团董事长陈景和介绍，守住原有优势，不断深挖潜力，让企业创造出巨大价值。
通过补充抗胀、降低瓶贵，金矿从5吨多变成300多吨，从一个小矿变成一个超大型的矿。
除了在原有基础上挖潜增效，向地球深部进军同样是推动矿产资源增储上产的途径。山东省地矿局第6地质大队通过开展钻探工程科技创新，不断拓展找矿空间。在自然资源部宣布全面启动新一轮战略性矿产国内找矿行动后不久，六队就在威海市乳山崖子镇西涝口村探获一处大型金矿。副大队长王静表示，
我们最深的地方在3000米已经发现了金矿体，这说明在2000米到3000米之间还有很大的找矿空间，这也是我们下一步地质勘查的一个重点方向。
科技创新成为实现矿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和支柱。国能准能集团煤基纳米碳氢燃料制备车间主任甄鹏介绍，企业将煤炭通过纳米化处理，让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成为可能。
第一次实现这个燃料的成功的喷雾燃烧的时候还是比较兴奋的，弘扬我们以我为主的研发风格吧，在煤炭的清洁利用方面会有非常大的用武之地吧。
科技创新也让矿业工作者不再满面蒙尘。在亚洲最深的坑海铜矿之一安徽铜陵有色冬瓜山铜矿，无人驾驶系统的应用正让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运输区副区长周孝金，
不仅是提高了生产效率，而且提升了安全性。以前的是需要到现场作业，灰尘大、噪音大，现在进行远程操控就可以了，实现了减员增效。
党的20大报告指出，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提升战略性资源供应保障能力。江西宜春被誉为亚洲锂都，以探明的锂矿储量居全国第一。围绕优秀的自然禀赋加深拓宽产业链，成为当地布局未来的先手棋。当地一家新能源企业董事长黄章喜介绍，企业已打通采矿、选矿、冶炼、电池和锂电产品的全产业链。
我们依托宜春的锂资源禀赋，打造安全、可靠、性价比更高的产品。无论能量密度、充放电倍率还是循环寿命等性能，真能达到行业领先水平。
油资源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和能源矿产，被称为核电粮仓。中国油业董事长陈君立介绍，作为国家新型能源体系的重要支撑，中国天然油产业实现了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跨越式发展。
国内资源保障潜力扩大，油资源潜力达288万吨，近10年新增资源量在累计查明总量的3分之1，产能和人均劳动生产率均提升10倍以上，
根据自然资源部最新发布的《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3-2022 年，我国油气和非油气矿产地质勘查投资实现双增长，新发现矿产地132处，地质矿产调查评价、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绿色矿山建设等方面均取得积极进展。中国自然资源经济研究院矿产资源规划所所长那春光表示，
矿业必须固本，加强重要能源矿产资源国内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提升国家战略性矿产储备保障能力。同时，新技术、新装备、新理念也在不断涌现。近年来，我国始终致力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鼓励矿业投资，完善矿业市场，营造良好环境，以矿业繁荣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各地重大交通工程建设加速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明天，滇藏铁路丽江至香格里拉段将正式通车，两地间最快1小时18分可达。建材、生活用品等货物可通过铁路快速运达香格里拉，沿线畜产品、土特产等可通过铁路销往全国各地。丽江铁路开通后，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迪庆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赵志磊：
铁路的开通为泉州人民提供更安全可靠的出行方式，缩短出行的时间，降低物流成本，再次是增加就业，增强对外交流，与省内及其他省区的联系将越来越密切。
在江西省九江市，京港高铁安庆至九江段庐山站东站房高架层钢结构与西站房昨天在数十米高空实现精准对接，这标志着庐山站改扩建工程难度最大的施工环节钢结构顶推圆满成功，为站房2024年具备投入运营条件打下坚实基础。庐山站改扩建项目负责人康宽斌介绍，此次钢结构顶推横跨我国京九、五九等10条铁路干线，一举创造大型站房改造工程跨线顶推施工钢结构宽度、重量、面积、滑轨数量4项世界纪录。
我们在顶推过程中对钢结构变形、位移、挠度实时监测调整，为钢结构顶推施工保驾护航。本次顶推完成，为我国大型上跨铁路营业线施工积累了宝贵经验。
在广西梧州市藤县苍梧至荣县高速公路苍荣巡江大桥北塔昨天顺利封顶，大桥建设即将进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苍荣高速主线全长105.3公里，其中苍荣巡江大桥是世界最大跨境的三塔空间缆地锚式悬索桥，也是项目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广西高速公路网，强化北部湾城市群之间的联系，提升珠江西江经济带发展，为梧州市打造黄金水道中心城市战略构想提供交通支撑。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丝路电商是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积极构建数字合作格局的重要举措。正在举行的第二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上，我国丝路电商国际合作受到多国来宾的高度评价。总台记者张国亮和丽丽报道。
根据第二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2023丝路电商国际合作论坛上发布的丝路电商合作发展报告，截至目前，我国已与5大洲30个国家签署了双边电子商务合作备忘录，丝路电商朋友圈扩大至30国。在第二届数贸会的举办地杭州，以跨境电商为代表的贸易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已由2014年的1.2亿元增长到2022年的1223.33亿元。快速发展的数字贸易让来自蒙古国的企业代表巴多尔及甘巴特印象深刻。
我们对这里快速发展的新技术印象深刻，中国的电商市场快速发展，作为中国的邻居，我们蒙古国的企业也想进入全球市场，我们希望与中国合作。
数贸会上参会的多国来宾表示，期待与中国加强多领域合作，共享数字贸易发展新机遇。亚美尼亚驻华经济与商务参赞卡扎良科尔伦：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我希望中国的企业可以多多到亚美尼亚和我们那边国内的一些企业合作。
2022年，我国与30个丝路电商伙伴国跨境电商进出口额占我国跨境电商全球进出口总额的31.5%。跨境电商出海商品种类从服饰、杂货扩展到消费电子等领域。商务部副部长郭婷婷：
多边和区域的电商合作机制取得显著成效。今年10月，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在上海落地。丝路电商已经成为有效促进贸易畅通、产业对接和能力建设的国际公共产品。
商务部表示，下一步将继续扩大电子商务领域开放，促进全产业链合作，积极引入更多伙伴国优质产品，拓展产品贸易、数字服务、双向投资领域合作空间。
数据显示，今年全球快递包裹业务量将突破2000亿件。最近海外购物节正在火热进行中，中国跨境电商行业也随之掀起热潮。中国商品借助高效物流运转实现跨境极速达。总台记者冯硕、林书报道。
上午在浙江省安吉县某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机器轰鸣，各种设备高速运转，流水线工人埋头操作，一派忙碌的景象。总经理胡明告诉记者，
今年整体的销售是非常好，我们下半年订单一直比较多，销量也一直比较好，我现在还在扩大增加产能和增加设备人员。
放眼全球，今年全球快递业务增长形势喜人。近日，国家邮政局在第5届中国杭州国际快递业大会上发布了全球快递发展报告2023，预计2023年全球快递包裹业务量突破2000亿件，业务收入将达到4.3万亿元人民币，业务量增长超过6%。亚太地区对全球快递市场的增量贡献仍然将保持首位。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希斌说，
全球的快递市场的增速高于全球经济的增速，既是我们全球快递包裹市场发展的一个亮点，也是全球经济复苏的一个先行指标。
全球快递包裹业务大发展离不开通达的全球物流体系。同样也是这几天，随着274件出境快件经湖北鄂州海关审单查验后顺利通关放行，运往比利时，这标志着鄂州花湖机场国际快件业务正式开启。根据规划，到2025年，鄂州机场货邮吞吐量将达到245万吨，客货运航线达65条机以上，构建一日达全国、两日达周边、三日达全球的123快货物流圈。中国民航大学临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曹允春说，
以专业性货运枢纽转运中心作为基础，去运营更多的国际货班，对双循环产生了一个有力的支撑。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说，随着我国跨境物流不断打通渠道，无疑能降低商品出海成本，助力跨境商家提升市场竞争力，未来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
包括你的模式啊，包括你当地的政策呀、人文环境的适应上啊等等，那我们还有很大的要跨越的障碍，但是呢，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方向。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明天开始到28号，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影响我国中东部大部，大部地区气温将下降4到6摄氏度，东北地区雨雪天气将再度发展。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保障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气温不断降低，煤炭行业加大增产保供力度，保障群众温暖过冬。进入供暖季以来，作为我国西煤东运的主要通道，大秦铁路每天煤炭发送量增至128万吨，保持高位运行。各大煤矿正加紧组织生产。在山西省晋城市沁水县的一座煤矿，矿长赵晨光介绍，依托矿山智能化综合管控平台，煤矿能够实时分析生产、运输等各个环节的数据，不断提高生产效率。
通过智能化矿井建设，我们对井上下生产系统、安全系统能够及时掌握各个系统的信息，延长了这个有效作业时间，提高了生产效率。
赵晨光介绍，入冬以来，该煤矿成立保供工作专班，确保产运销各环节顺利运转。
在河南郑州，为应对降温，供热部门已提前启动各项应急保障措施，确保供热安全平稳运行。郑州热力集团调度中心调度员李登峰，
目前郑州全市各热源运行稳定，已经达到我们目标供热计划值。另外，供热分公司对我们的锅炉房、隔压站还有供热管网开展新一轮的巡检排查，全力实现全网热用户室温达标。
郑州市环卫保洁作业也进入冬季模式， 郑州市城市管理局市容环卫管理处处长薛方礼介绍，环卫部门结合冬季气候和道路情况，对作业模式进行了调整，根据冬季机械化作业要求，以吸尘作业为主，实施湿扫喷雾作业为辅。
气温低于42度，湿度大于45%时，我们将会停止冲洗洒水作业，在气温低于22度时会停止湿扫作业。
随着新一轮冷空气来袭，预计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8到12摄氏度。面对降雪降温天气，内蒙古各地采取多项措施保障农业生产。在赤峰市翁牛特旗的一个农业产业园，种植大户孙亚梅刚刚在大棚里栽植完西红柿。
目前来说，基本上棚里保温措施做的都挺好，夜间的温度吧能达到10多度以上。
产业园负责人田伟介绍，园区正指导种植户做好低温寒冷天气田间管理，
通知1300多农户做好防寒工作，然后农业园区全体员工到现场指导工作。目前来看，所有种植户防寒工作做得非常好。
在内蒙古产粮大市通辽市，各大粮食收购企业在最短时间内清雪除冰，开秤收粮，确保粮食收购工作平稳进行。某粮食收购企业负责人孙占涛：
雪后这块保证粮食及时的，咱们能收库，及时的烘干，粮款及时的给老百姓拨付。
当前呼吸道感染疾病进入高发期，流感、腺病毒、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等多种病原体共同流行，不少医院的呼吸门诊、发热门诊人满为患。针对秋冬季感染防护，国家卫健委组织多位权威专家进行解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根据北京市疾控中心监测数据显示，近两周流感、呼吸道合胞病毒、腺病毒在儿童群体中占据流行高位，肺炎支原体感染数量趋于平缓下降。让不少家长焦虑的是，呼吸道感染往往伴有发烧、咳嗽等症状，孩子发热需要立即前往医院就医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北京市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童朝辉说，
这些病毒大部分都是在上呼吸道，大部分都有自限性，但是对于说像一些小小孩、早产儿，还有一些老人有基础疾病的，如果感染了，往往是表现在下呼吸道，出现气管炎、细支气管炎、肺炎。如果说你高热症状加重，有气短、有憋气，那应该及时就诊。
近期北京各大医院，尤其是北京儿童医院、首都儿科研究所及各大医院的儿科门诊就诊量高位运行。专家提醒，呼吸道病原体在密闭的环境中容易产生交叉感染，如果孩子刚出现症状，可先前往有儿科资质的社区医院、2、3级医院出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主任王全说，
对于大多数初期感染，先看我的孩子，先给孩子多喝水多休息，可以先就近去社区或者其他的基层医疗机构先去检查，去查一个血常规，当你做完这些你还觉得不放心，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互联网诊疗交流。
京东的感染形势下如何有效防护，王全再次提醒，对于目前感染最为高发的流感病毒，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防护方式。
积极的去接种疫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一方面它可以尽力的去保护我们不去感染这个流感病毒，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在感染流感病毒之后，它的热程和它的疾病的严重程度会缩短，也就是说它进展为重症的这种几率会小很多。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1至10月份，我国软件业务收入98191亿元，同比增长13.7%，利润总额两位数增长，软件业务出口降幅持续收窄。
我国西北地区首台投产发电的抽水蓄能机组，国家电网新疆富康抽水蓄能电站1号机组今天正式投产发电。
第一届世界林木业大会今天在广西南宁开幕，大会以林木绿业合作共襄为主题。开幕式上有30个重点林业产业项目集中签约，总投资超400亿元。
黑龙江绥芬河综合保税区2期昨天通过省联合验收组验收，标志着绥芬河综合保税区已全域封关运营。绥芬河综合保税区是目前中俄边境开放程度最高、政策最优惠、功能最齐全的海关特殊监管区。
2023赣南脐橙国际博览会今天在江西赣州信丰开幕，博览会包括展示展销活动、体验采摘活动等，系列活动将持续到2024年1月。
我国科学家领衔的一支国际研究团队在探月领域再出新成果。该团队获得高精度月球表面化学成分铁、钛、铝、镁、钙、硅分布图，全面反映月球表面化学特征，为月球火山活动和热演化历史研究提供关键数据。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与以色列达成的临时停火协议24号开始生效。哈马斯与以色列24号分别释放了部分被扣押人员。联合国扩大了向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规模。不过，当前巴以地区局势并非完全平静。总台记者赵远芳报道。
哈马斯24号释放了24名被扣押人员，包括13名以色列公民、10名泰国公民和1名菲律宾公民。他们随后均进入以色列接受医学检查，身体状况没有大碍。以色列方面当天释放了39名巴勒斯坦人，包括24名妇女和15名儿童。他们在获释后进入约旦河西岸城镇贝图尼亚，在这里和家属会面。在双方完成第一轮被扣押人员交换后，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伊斯米尔·哈尼亚24号晚宣布，该组织的目标是达成全面交换协议，并完全解除对加沙地带的封锁。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25号则表示，交换被扣押人员期间，以军只是暂停军事行动，以军不会停止对哈马斯的军事行动，直至哈马斯被消灭以及所有被扣押人员获释。以军将确保未来不再发生类似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事件。当地时间24号晚，31名巴勒斯坦人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的奥弗监狱附近，在和以色列军队的对峙中受伤。以军当天还向一些试图返回加沙地带北部的民众开枪，造成2人丧生，多人受伤。有目击者称，以军使用了催泪瓦斯。以色列军方发言人表示，正在对此进行调查。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4号表示，在停火协议正式生效后，联合国扩大了向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规模。当天有200辆运载援助物资的卡车被派往拉法口岸。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在加沙地带接收了137辆卡车物资，这是自10月7号以来最大的一个人道主义援助车队。此外，24号当天还有12.9万升燃料和4卡车天然气进入加沙，21名危重病人得以从加沙地带北部撤离，数十万民众获得了食品、饮用水、医疗用品和其他基本的人道主义救援物资。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乌克兰空军25号发布消息称，当天凌晨，俄罗斯出动破纪录的75架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空袭，其中71架无人机被乌防空火力拦截，空袭主要方向是乌首都基辅市。前一天，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北约试图建立军事深根区的声明将加剧欧洲紧张局势。
日本农林水产省25号表示，佐贺县鹿岛市一家养鸡场发生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感染，这是今年秋冬以来日本首次发现家禽感染禽流感病毒，当地将对这家养鸡场饲养的约4万只鸡进行扑杀。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杨宁、刘宇华、吴京，主播玉雷、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接续奋进征程，
书写壮美华章，
让青春绽放绚丽之花，
看梦想闪耀时代光芒。
2023央广合作伙伴，
和你在一起。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 之声。
北京时间19点整。